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下午能够再一次来到大家的当中。每一天我们活着，能够在教会里面敬拜神，能够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有团契，有彼此来用神的话语来分享，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丰富，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都是在你的保守之内。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教会。在今天，我们同样的要奉你的名来聚会，求你的灵掌管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运行。当你的仆人来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充满他，因为他是不配的，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也叫我们同感。一灵在圣灵里面，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彼此教导、彼此鼓励，叫我们从神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得着帮助、指引与行道的力量。感谢主赐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妹，
如果有人问你，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要什么？是有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可能有人会答，这样说，教会最重要的是有。宽敞、坐得舒服的礼拜堂。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礼拜在这里聚会，都坐得不错了啊，很舒服哈。有人可能说，教会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活泼、有活力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也算是不错了，很活泼啊。我刚才在杨牧师旁。站在他旁边，我看到杨牧师非常有活力如果你觉得你崇拜了时候没有活力啊，好像很闷的这个样子啊，差不多要死了，你就要站在杨牧师旁边了他一定会感染你或者是有人会说，哎呀，教会最重要的是要牧师精彩生动的讲道。我相信杨牧师讲道应该很精彩了，你看他敬拜都怎么精彩了，应该讲道都很精彩啊。我主要是一个月来一次如果陈牧师讲得很闷，都 OK 了，你们要宽容我偶然一次或者是有人说教会最重要的是有区位又有吸引力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节目，现代的教会，特别是北美洲的教会，有这些的设施或者是事工，特别是对一些年轻的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在某方面来说也是合理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会想，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生命更新金星会，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思想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神、我们天父的心目中，他最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对天父来说，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我们一直来查考这个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他指出教会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必须要有的标记。标记，我们用英语来说就是一个 mark。What is the mark of the church？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就是爱，就是人对神的爱与人对人的爱。主耶稣基督曾经在最后的晚餐说过一句话，也是对所有的教会、对所有的信徒说的。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教会外面的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25节。换言之，教会如何在众多的群体中，辨认出教会来？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社区里面，在 Edmonton 都有很多华人的。全体对吗？啊，如果你看哈、啊，你打开网下你就看到了啊，什么团体都有哈啊，有一些是香港人组成的，有一些是从国内来的啊，你什么全体都有。那么教会是否是在众多的全体中啊，都是其中一个的？就是说。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如何在众多的团体里，你的这个群体里面，可以看见教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凸显出我们的不同的话。就是透过信徒的彼此相爱，这个就是教会的标记。所以今天下午，我希望可以透过约翰一书第3章11到18节来看教会这个标记，借此来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彼此相爱，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我们教会的名字是生命更新进行会。如何能够生命更新？生命中很重要，必须要更新的，就是我们的爱。啊，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方面来学习，来好好来思想啊。我们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就是从第11到13节，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呢？首先啊，我们这里没有打出来哈、啊，但是如果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3章第1节，约翰就首先指出，他说：“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确实是他的儿女。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基督徒，怎么会成为天父的儿女呢？完全是因为天父对我们的爱，他的爱到大到伟大到。不可以想象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认我们为他的儿女，他也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他说我们也确实是神的儿女。然后在这里11到13节里面，约翰就进一步来解释信徒要彼此相爱的内容。首先，第11节他说：“你们起初听见的信实，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对门徒 起初所说的、所宣告的信息，是指一，这个是基督徒生命中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有圣经的学姐，他们认为3章11节就是这里11节是基督教伦理的概要，the essence of Christian ethics，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乃是初期教会的信徒从使徒所领受的教导。无论是使徒约翰，或者是使徒彼得，或者是使徒雅各，这个都是他们的教导。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是绝对不可以妥协或者是改变的真理。然后，约翰在提到信徒所领受彼此相爱的命令以后，他指出。爱的反面就是憎恨，就是12节。他说他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该隐，他用该隐的行为作为一个反比。他说该隐的根源是出于魔鬼，那恶者结果。因为他的根源是出于那恶者，结果他出手杀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第一宗谋杀案就是该隐开始啊。我们看到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以后，然后到他们的儿子啊，该隐就是犯了第一宗的谋杀案，我就看到。该隐杀的是谁啊？是他自己的弟弟亚伯。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仇恨与谋杀罪，不是误杀，是谋杀，就是有动机的，是主动的。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是憎恨他的弟弟，所以憎恨。仇恨是魔鬼儿女的标记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好好要小心哈、啊，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心里面有憎恨啊，一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怎么会产生这个憎恨啊，这里没有我没有啊登出来，如果大家翻到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第18节。这个就是有关该隐与亚伯他们两兄弟的故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这两兄弟他们献祭给神耶和华，他们接着献祭，亲近神，敬拜神。创世纪第4章，这里告诉我们，亚伯将羊群中。头上的先象，他得到神的喜悦，他的祭物得到神的喜悦。然后呢，该隐呢，他就将土产中的果实先象，但是他却不蒙悦纳。各种的原因。在创世纪里面并没有清楚的说明，那不同的学姐对为什么该隐他的所献上的祭物不能够得到神喜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很重要，在这里有这个经文里面却透露的该隐不能向神抗议的原因。第六节哈、啊，这个创世纪第4章第6节，神说，如果他做的对的，他所献的自祭就会像他的弟弟所献的祭能够被神悦纳。那如果我们看新约，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 这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所以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这里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就是说亚伯他献祭的时候，他是因着信。那很重要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信。既然信总是与对神的应许和命令的回应，那我们常常我们以为信就是说，哎呀，牧师传福音了，然后做护照了啊，或者是个人的布道吧啊。我刚才崇拜开始的时候跟杨牧师提分享，听他说有关啊圣灵更新。浸信会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外展的工作所面对的挑战，杨牧师就告诉我，他说有很多人啊，他们觉知了，他们因为某种的很多原因啊，就觉知了，他说信，但是呢，他不来参加教会，不来敬拜，也不参加其他的聚会，他头脑他说信。其实我会认为这一种信就是怎么说是一个思维上的认识同意。他说就是说，哎呀，基督教的讲得很好啊，这个很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在众多的宗教里面将基督教来比较很多其他的宗教也包括无神主义，基督教是合理的，所以我就信了。但是大家要留意啊，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信总是与顺服有关的。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人信，我们信主，但是对神的吩咐、对神的命令、对神的教导不听、不顺服，就是说我头脑我同意是一件事，一方面。但是呢，我做不做，会不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行动啊？这个是慢慢等我来研究一下。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可以议价的，你可以跟神讨价还价的。他是神，他给一个命令给我们。不会给我这个空间来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个讨价还价往往是一厢情愿的，就是说我们的软弱，就是人的自我中心。所以，我们从亚伯的因着信去献祭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论，神已经将他的旨意向这两兄弟显明，向亚伯也是向该隐显明。他不会对亚伯显明，告诉亚伯怎么献祭啊？对这个该隐呢，就有一些就不对他说，不会。神已经将他的旨意同样的吩咐命令向这两兄弟来显明，所以。亚伯凭信心顺服来献祭，所以他的义就在于他对神的相信顺服。但是该隐怎么样啊？该隐呢，却故意违背，就是神要他这样献祭。我相信神不会教说：“哎呀，神说我要肉啊。”羊肉，所以我不喜欢吃素，所以啊，你不要献 cereal，OK，给我，不会的，我相信不是这个祭物的问题，啊，不是肉或者是 cereal 的问题，是这个献祭敬拜者的态度，他存着什么态度来献祭，所以。我相信不是他们所献上的东西，是这个献祭的人，他们的动机如何？该隐是知道的，但是他违背，故意违背，所以他的行动 是罪恶的，显现就不能得神喜悦。那么，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啊？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该隐的行为是邪恶的，他兄弟的行为却是公义的。该隐因着他的弟弟的异行，反映他自己的恶，他做的不对，他弟弟做的对，就显明了，就作为一个。都不用说了，你就知道一个做的对，一个做的不对。那么这个对就显出那个做的不对。但是该隐他没有反思啊，他没有说为什么我弟弟做的，他为什么他的先祭耶和华会悦纳，他不会反思嘛？他就是好像我们人的人性里面啊，自我中心。他不能，他可以向神发怒，但是他奈神什么何？他不能打神嘛？他可以打是谁啊？他因为妒忌的缘故，他就产生杀机，所以他因为他妒忌他弟弟比他做得好，然后这个妒忌没有处理，就成为仇恨。然后仇恨就成为杀人的动机，最后因为他不控制他自己，他就杀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自然，但是也是非常可怕的思绪。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基督徒为什么有憎恨？憎恨有很多的原因，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与别人比较，我们自己做了不好，我们就觉得是凡事都不如别人，我们就对人产生一个妒忌，然后妒忌里面呢，就会影响我们对人的态度，然后有一天就成为憎恨。那所以。妒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处理。啊，人家比我们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啊？与他一同来庆祝，对吗？We celebrate with you，为他鼓掌，对吗？但是这个世界人很自我中心啊，要比较嘛，啊，你比我好，他不会反思为什么他人家比你好，反为降怒不满。迁移于别人，最后他就杀了他的弟弟。所以这里可以说，约翰继续来说，该隐是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模型，the model。到现在，该隐的样式让人展示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现在在国际的。情况里面，一个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好啊，这个国家就觉得他对他有威胁了，然后就跟他来竞争，然后就用很多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我们有一句有一个词大家也听过，叫这个地缘的政治。现在我们知道啊，世界里面有几个国家强国嘛啊。美国啦，啊，加拿大就不用说了，加拿大不算，从来都不入，都没有这个进这个名单呢。加拿大是 tag on 到这个美国，美国是大哥嘛。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国家来挑战美国了，啊，俄罗斯啦，啊，特别是中国了，中国在经济最厉害了哈，所以美国也有用一些手段。啊，中国说：“哎呀，你要欺负我，我不会就这样。”所以中国也有做了啊。所以你们看，你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国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妒忌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是该隐的后代，就是叛逆神的，故此。如果世界恨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稀奇， 在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该隐如何对待他公义的兄弟亚伯，西人，这个西界的人，也将继续以仇恨来对待行义的信徒，这个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作为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经历苦难？有时候我们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就是你做了怎么好，就是你怎么良善，你怎么公义的话，这个世界还是会恨你的，因为你是公义，他们是邪恶的，你就显出他们是邪恶啊。这个是第一。我们看第二点。在14到15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彼此相爱是有永生的证明。使徒约翰他教导信徒爱弟兄姐妹，就成了有永生的明确的把握。所以约翰说，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爱弟兄。就已经出始入上了。没有爱的是住在死亡中。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已经越过死亡，进入生命当中。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我们仅仅是一般来说就是。入教入另外一个宗教，其实作为基督徒，是我们是一种复活，是从死灵性的死亡出来，进入永生里面。但是约翰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测验，一个证明。他说：“你如何知道你有永生呢？就是你生命里面有没有爱。”有没有爱？有爱就会有生命，没有爱的话就没有生命。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是非常渴望与其他基督徒上交团契的。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以无私。关怀的爱为特色，好像 Stephen，他爱爸爸，跟爸爸有爱的关系，爸爸爱他，所以就很渴望常常与爸爸在一起，对吗？你就看到了因为大家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同一的生命嘛，对吗？很重要啊。但是反过来说，约翰教导我们缺乏爱。就是在灵里面死亡的证据，所以我们看到，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他现在他永远都不会拥有永生。所以15节他说，凡是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凶手。你们知道，凡是杀人凶手，在他里面就没有永生啊。约翰说得很清楚，是很绝对的，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地带。就是你作为基督徒，你怎么可能没有爱心？你怎么不渴望与其他的信徒一同来团契学习彼此相爱了？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教导。在约翰在这里也再一次来确定，他说恨人的与杀人的是同等的，因为我们恨一个人的话，往往就是巴不得他死掉，对吗？如果你恨一个人的话，你就不希望他，你希望他永远，最起码了。有一段的时间在你的眼前消失，我不要见到你，这个恨人就有这种的这个愿望，就是说，哎，我不想看到你存在，这些，所以我们恨人， 就等如杀人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啊，约翰这一些神的仆人、神的儿子，他对我们的教导不是表面的，是很刺中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动机的层面。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对人的态度，就反映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里面是否有爱，是否有爱。当然呢，我们也知道人的心很复杂的。啊，我们不能啊显出对人的爱，都有其他一些的心理的原因。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会有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反思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神的家中，我对弟兄姐妹存了一个什么的态度？啊，我刚才呢我也提过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表达对基督徒的爱，不渴望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彼此来相交团契的话，都有一些的心理的因素。那其中一个因素，我想与大家分享啊，可能对我们很多是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来说了，可能你有一点的共鸣。啊，我在教会都到过很，我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都有聚会有参与啊。在我认识的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信主很久，已经很多年，她年轻的时代信主了，她信主以后就很热心来参与来服侍，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团契。但是呢，后来呢，就发生一件的事，就发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这个姐妹本来是很热心来参与教会的服侍各方面团契，后来呢，这个姐妹就慢慢退出来。然后我就后来就来问她，她不愿意告诉我很多，她只是说，牧师，你不知道了，很多事情我不方便讲，好像如果我讲，就是论断弟兄姐妹，这个不好讲。但是后来我就听说，因为他与弟兄姐妹的相交里面，他讲了一些个人的事情，有一些姐妹不是太成熟，就将他个人的资料，就分享，与别人分享，他就觉得他的个人的私隐受到侵犯，所以后来他就退出来。这个退出来的就成为他一个后来的一个在教会的参与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他与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教会已经很久的弟兄姐妹。他就与他们保持一个我叫一个安全的距离 （safe distance） 啊，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大家保持表面的友善啊，superficially friendly。哎呀，你好啊，大家，我们又爱主啊，我们要彼此关心啊，就是这样了。但是没有内心的话可以讲，所以他就投入了什么？他你说他不参与，他也不是参与。他是参与什么呢？是参与对那些没有信主的、刚刚来教会的，就跟他们来服侍。那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他要参与这些服侍？因为他与人，他希望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嘛。啊，当那些新人就来教会久了，就变成一个旧人了嘛。变成旧人以后，就对他认识比较多，他不愿意跟他们有深交嘛，所以就差不多了，也退出来了，就后来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常常都是与一些新人来谈话，来关怀他们，但是与教会的核心的弟兄姐妹， 信的主比较内的、比较久的，他就不愿意跟他们有深交。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会受伤。那我可以理解，从心理方面来理解。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啊，那发生过有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成熟的弟兄姐妹要懂得怎么处理，要保持就是在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啊，就是大家很关系很亲密都好也好，但是也要保持一定的成熟的程度来保护弟兄姐妹，什么事情可以分享，什么事情不可以分享。教会越少，这个越小，人数越少，这个亲密的程度一般都很比较高，那么大家分享的程度也比较深，但是所以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但是在分享里面，有时候一些不太懂得怎么处理的话，会将一些不应该说的事情就透露去外面。那样就有弟兄姐妹受伤，受伤有一些就退出来了啊。所以我在恩福浸信会服侍这么多年，跟我的同工陈牧师都处理过不少这一些的这个例证啊，有时候很头疼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很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怎么做了啊，都不容易哈、啊，为他们祷告啦，也跟他们做一些的辅导啊，这样。但是有时候你跟他做完以后，做这些辅导啊、关怀的工作，他们还是不愿意来重新投入教会的核心的团契生活里面。我这里我觉得我们要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信主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要懂得怎么来处理，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成熟的啊，可能他不懂得怎么处理教会里面的集体的生活的话，我们对他们要理解，不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推出来，或者是怪他们，或者是不再与他们相交。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要懂得怎么来处理。各位弟兄姐妹。既然基督爱人，甚至爱他的仇敌，我们怎样不爱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呢？这个是第二点。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在16到18节，在说明爱是生命的证据以后，约翰继续说明爱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The nature of love，就是。血迹，16节他说，基督为我们舍弃了生命，从这一点我们就认识了爱，我们也应该为弟兄来舍弃生命。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已经充分彰显了爱，跟随他的门徒也要以此为特色。什么是爱呀？啊，我们往往我们都凭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来说，那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啊，我们知道，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代我们这一代，我们受了很多是西方的教育，我们常常将爱 love 将它。情感化就是一种情感，所以呢，你听到我们用英语来说了就有一句话，Oh, I love it, I love it，我就喜欢，就将这个个人的喜好喜欢等同爱，常常将爱变成一种情感，或者是一个很暂时。的一个的感觉，所以就听过有一句话了说，说这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好，这个是很流行嘛，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将爱变成一种感情，其实爱是什么？我们都很对这个爱，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我们都知道了，爱。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agape，agape 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这个爱就是用这个字，这个 agape。如果你看一些其他的英语的翻译英语的译本的话，有一些不会将 agape 翻译作爱，是翻译作 charity，charity，那 charity，爱是什么？阿卡培是什么？阿卡培就是死，就是为了对方的益处，the benefit，the well-being of others，就是说是为了他的益处所做出的行动或是所存的态度。阿卡培其实是可以单方面来做的。所以这里，保罗在新约里面也不同的作者也用了这个 agape 这个字来形容耶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 agape，就是单方面无条件为了我们最高的益处来爱我们所做出的行动。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爱是不会因着环境，不会因着我们的感觉来改变。在西方，我们常常听了用英语来说，"I don't like it, I don't feel like it。"啊，如果你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我相信你听过不止一次了。他对你们说啊，可能有一天，Stephen 都会对杨牧师师母说，"I don't feel like it。"I don't like it，就不做了，因为感觉第一嘛，阿嘎培是不受到感觉影响的，就是因为我这个事情是对对方的最高的益处的话，无论我喜欢不喜欢，我感觉 I feel like it or not，I still do it，because I love you。It's not just a feeling。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阿嘎培是一个最高的爱？我们基督教里面常常说，特别是在婚姻里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爱，阿嘎培为了对方的益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精英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爱。该隐是憎恨最明显的例子。耶稣基督却成为爱的最高的榜样。一个人的生命是他最宝贵的资产，因此夺人的性命是对他最大的侵犯和伤害。另一方面，为人来舍命，这成为爱人最高的表现。真正的爱是包括自我的牺牲 （sacrifice），但基督的血迹不仅是将爱启示出来，他的爱也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榜样与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当为弟兄姐妹舍命，否则我们的爱是空洞的。所以，约翰他说，他举一个例子，他在17节里面他说，凡有蓄相财物的，看见弟兄有需要却硬着心肠的话，那怎么会有神的爱存在他里面呢？其实，爱不单只在崇高的牺牲中显明出来。爱其实常常是接着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大小的行动来表明出来。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蒙召做英雄式的牺牲，但是在平常却总有机会与有需要的人分享我们的资源。爱是愿意舍去我们在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 以充实别人的生命。有一个牧师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很容易对整个人类满腔热血，但却不容易爱某一个人，尤其是那些不可爱、令人生气、一无所有，或者是不受人注意的。有时候，博爱大众可能成为对个别的人毫不关心的借口。所以有一些基督徒都说：“哎呀，我爱全人类。”但是坐在他旁边，他的就很难爱，对吗？你说我爱全人类，全人类是这多么容易啊！你就不用负责任嘛？怎么证明啊？不能证明啊！你旁边这个让你生气的话，你就爱不……哎呀，这个很难啊，牧师，这个是例外了，这个 this is exception。我常常说，你爱人是从你旁边那个人做起，你不能爱你坐在你旁边那个。眼前人，你怎么可以爱全人类啊？都是假的嘛，空洞，没意思的。所以约翰说，如果有一个信徒拥有七项财物的，他有资源的，但是他看见有位妻子穷乏，他就不能视而不见。有两个原因使他不能推卸责任。第一，他看见，他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第二，他有能力来满足这个肢体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信徒他说他有爱心，他有能力，他不去帮助有需要的肢体的话，他对他们就没有这个爱心，就没有怜悯。这个就可以确定一件事。他不能说他里面有神的爱，因为神牺牲的爱不仅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展示，也是要透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断的流露出来与人分享。所以18节，约翰他结束这一段的经文，他们说：“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用言语或者是舌头，而要用行为和真理。你用言语去讲，何等容易！我们查经啊，打开圣经来讲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要分享啊，要团结，何等容易！但是如果要爱人，是要牵写我里面，我要牺牲的话，啊，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用英语来说就是 "is close to home"，口头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但是要做的话，特别是要你牺牲自己的话，不是一定很大的牺牲。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这么容易。所以我刚才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因为曾经受到伤害，她就不愿意重新来投入教会的核心的团契的生活里面。这个爱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爱，就要求她可以放下她过去的伤害，重新来投入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也包括来宽恕那一些得罪他的弟兄姐妹，从宽恕来开始。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爱的行动，爱是必须要透过行动来做的。常常说我们在言语中去表示我们爱人是比较容易的事，好像是表达同情，答应人为人祷告，说一些鼓励的话，这一些容易做的，但是要行动，特别是牵涉我们里面的我们自我的牺牲的话，这个就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付代价就是神要教导我们， 来体验什么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如果我们的爱是真实的话，就是在真理当中，也必定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有行动的。所以弟兄姐妹，爱是教会的标记，是基督为爱的榜样。我们对于其他基督徒的爱，确定了我们的信心的真实。信心与爱心是紧密相连的，他们可以说，爱心、信心是真实信仰的基本的证据。信徒的彼此相爱，乃是真的基督教的信仰，一个不可缺少的标记。我们生命更新进信会，我们的人数不是太多，你是否认识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是否来留意他有什么需要，来跟他不单是团契？不单单是用一些的言语来说啊，祝福你，也是否你会考虑来祷告，求神感动你，怎么用行动来关心他们，用爱向他们表示。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也曾以行动让世界上的人看出他们是基督徒，在第二世纪。The second century 的神学家，一个叫 Tertullian 特土良，他曾经反映当时异教的世界以惊奇的口吻来承认说，看啊，这些基督徒彼此都相爱，甚至愿意为弟兄姐妹牺牲生命，多么美的见证！求主加恩加利给我们生命更新进行会，叫我们成为一间彼此相爱，在这个社区里面，在众多的教会，成为一间以彼此相爱来闻名的教会。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来舍弃生命，在十字架上显出也表明什么是爱，也叫我们作为信徒，作为你的儿女，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必须要跟随的榜样。教会今天我们面对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冲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各方面的生活当中，我们很积极来定义、来活出彼此相爱，叫别人，特别是这个社区、华人的社区，叫这个世界能够看到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中，看到神。你的爱，求你赐福给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